提醒他们不要拜偶像，要敬拜独一真神。好，神跟他们说，遵命就蒙福，但是如果一直悖逆呢，神的惩罚就是咒诅就要临到你们的身上。所以先知书的三个主要内容大家还记得哈，定罪、审判和复兴。好，下面我们就进入何西阿书。先把上次给大家看的那个所有先知书的那张表拿出来看一下。大家看，全部先知书里只有两卷是对北国讲话的，是阿摩斯书和何西阿书。好，阿摩斯啊，不是阿摩斯，何西阿。何西阿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帮助和拯救，意思就是神帮助，神拯救。何西阿做先知的年代呢，是主前760年到710年。何西阿书写作的年代大约是主前755年。何西阿书的主题啊，是神不会放弃跟他立约的百姓，就是以色列民。啊，虽然以色列不守约，然后神呢，他们悖逆神拜偶像，他们会受审判，但是神他自己是信实守约的，最后还是要复兴他们，祝福他们。何西阿书的分段，有14章，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1到3章，这个就是以何西阿的婚姻来说明神跟以色列的关系。第二部分呢，就是4到14章，啊，这个就是其实是对前面那个主题的发挥，主要是对以色列人的定罪、审判和复兴。具体的呢，第一章是讲何西阿的妻子儿女。然后2到3章是妻子的不忠与复合，然后下面第二部分4到7章是对以色列人的定罪，8到10章是审判，11到14章是复兴，大约是这样哈。其实这个信息呢中间是有穿插的，比如说1章2到9节是审判的信息，然后1章10节到2章1节呢又是复兴的信息。在先知书当中，你经常会看到这种审判和复兴的穿插。好，今天我们就讲第一部分的，我们下面就开始讲第一部分的第一大段，就是何西阿的妻子和儿女。这个大段呢，又可以分成3个小段啊。第一部分就是交代了一下何西阿书的历史背景，何西阿书1章1节，然后呢是定罪与审判的信息，最后是复兴的信息。好，我们就开始看何西阿书1章1节。大家看自己的圣经就可以，我来念。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他们四位是南方的王，南方的王哈，耶罗伯安才是北方的王。那既然何西阿是向南方向北国说话的先知，为什么要提这四位犹大王呢？因为南国的犹大是神拣选的支派，好，神的国度将来是大卫的后裔做王，对吧？大卫之约嘛，哈，大卫之约是给犹大支派的，然后圣殿也是在耶路撒冷，这南北国一分开，北国就跑去拜偶像去了，好，他们就造2个金牛犊。所以呢就提到四位南国的王，北方的王就只提到这个耶罗伯安。还有就是这个耶罗伯安呢不是就是北国的第一位王耶罗伯安，因为到何西阿这个时候呢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南北分裂已经很多年了，这个是耶罗伯安2世，第二个耶罗伯安，是耶户王朝里边有5个王，他是其中的一个。何西阿呢就从这个王在位期间开始传信息。那再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只提这个王，后面那些王就不提了呢？因为耶罗伯安二世他做王的时间比较长，而且这个时间是北国以色列最强盛的时期，那个时期南方是乌西亚做王，也是比较强盛的时候。那个因为在那段时间里呢，邻国那些大国埃及、亚述他们都比较弱，所以以色列呢就先起来了。等到这个耶罗伯安二世过去之后呢，后面那几个王，后面我会给大家一张表，后面那几位王他们做王的时间都比较短，而且他们杀来杀去的，这个把那个杀掉，然后又起来一个人又把那个杀掉了，所以呢这里就不提他们了，他们出现的时间都比较短。好， 尤罗班二世作王的时候，哈，北国的军事、政治、经济都很强大，是一个富有的国家，但是在属灵上、道德上非常败坏，啊，他们拜偶像，而且社会不公，所以神差何西阿去向他们传信息，但是其实已经离他们亡国已经只有三十几年的时间了，啊，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后来亚述那个有一个王起来叫提格拉比列瑟，啊，提格拉比列瑟这个人他就把北国给灭了，北国就亡国了。这个就是何西阿书的历史背景，啊，何西阿可以说是在北国的末年，他起来说预言，要警告以色列民，啊，你们道德败坏，背约离弃神，审判马上就要来临了。第二小段是定罪与审判，大家看1章2节，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大家看，神第一次与耶和华与何西阿说话，就让他去做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是吧？去娶一个淫妇，还要把淫妇的孩子收养过来。神这样做呢，是要让何西阿成为一个实务教材，啊，用他的婚姻来教导以色列百姓一个真理，就是神跟以色列的关系就好像何西阿跟这个淫妇的关系，啊，因为下半句就说了，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好，以色列百姓前面我们讲了跟神是立约的关系，对吧？那就意味着约束和制约，哦，以色列民他们是单单属于耶和华的。圣经里很多地方都说，我是你们的神，你是我的子民，对吧？这些就是立约的语言，大家注意到，所以当他们大行淫乱的时候，大家想象一下神的感受如何，哦，神呢就是要借着何西阿的婚姻来表达他的感受，要让以色列百姓都知道，你们拜偶像行淫乱，我呢就好像一个丈夫看见妻子在外面跟别人行淫乱，要让以色列百姓明白神他不是没有感觉的，他们应该明白神有什么样的感受，神是怎样看这件事情的。对这个淫妇，如果我们去看解经书，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讲法，最主要的呢有两种。第一种呢是说，当何西阿去娶她的时候，他还没有犯淫乱，啊，他只是有这种倾向。第二种呢就是为什么有第一种这种说法呢？它的根据是说，因为神是圣洁的，他不会让他的先知去娶一个淫妇，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呢就是娶的时候他已经是淫妇了，而且还带了几个从淫乱生的小孩儿，一起来到何西阿家，这是第二种。那究竟是哪种呢？就需要去看原文和其他翻译，啊，原文我不会看，没有修希伯来文，但是大家看，如果手里有英文圣经 NIV， 他说 Go take to yourself an adulterous wife and children of unfaithfulness，啊，NASB 是比较忠于原文的，也差不多。那就是说把它翻成中文就是说，去吧，为你自己收一个淫乱的妻子，哦，然后还有从不忠所生的孩子。那就是说何西阿娶她的时候她已经是淫妇了，对吧？她已经是淫妇了。如果何西阿娶她的时候她是贞洁的童女，圣洁的没有什么问题的女人，那何西阿就不算做出了牺牲，对不对呀？神确实是圣洁的，但是他也救了我们这些罪人，对不对？好，罗马书有一节经文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好，所以何西阿娶淫妇可以说正反映了神对罪人的爱。这地大行淫乱，那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是肉体的淫乱还是属灵的淫乱呢？两者都有。好，以色列人他们拜巴利拜偶像，好，这个就是属灵的淫乱了，对吧？但是他们同时呢也有肉体的淫乱，好，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说，通过行淫可以刺激他们那个偶像巴利，巴利就会赐给他们丰收，让他们五谷丰登，给他们降雨，庄稼牲畜都滋生繁多，然后儿女也滋生繁多。 所以他们肉体的行淫呢，可以说是他们拜巴利的恶果。再看一章三节，于是何西阿去娶了迪拉因的女儿歌蔑，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好，那又有人说了哈，这个何西阿和歌蔑呢只是编造出来的人物啊，不是真的，只是用他们做一个比喻而已。那大家想一想，如果是编的哈，就不用说她是迪拉因的女儿了，对不对？说了她是迪拉因的女儿，说明是有据可考，好，她是真实的人物。何西阿也当然也是真实的人物，好，这淫妇也是真实的，婚姻当然也是真的。再看下面四到五节，我们连起来看。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耶斯列这个词呢，有两个含义，一是神撒种，神栽种，第二个含义呢，就是分散。其实大家想一想，这个撒种引申一下就是分散，对吧？你撒种你要把它撒出去，分散出去，对不对？为什么要分散呢？下面这句话就说明了，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这个耶户呢，就是北国不是有十九个王吗？他就是那十九个王当中的一个。他在耶斯列做了什么事情呢？大家可以翻一下列王记下九章，列王记下九章。我就大概讲一讲这个历史事实哈。耶户他本来不是王，然后还记得先知以利亚、以利沙哈，以利沙他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他说你去就是膏这个耶户哈，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哈，让他去报这个耶洗别的仇。耶洗别是什么人呢？耶洗别是亚哈的妻子，他是外邦人啊，他是拜偶像的。她不仅自己拜，还带着她丈夫带着她家人一块儿去拜，非常坏的一个女人，道德败坏，设计杀了那个拿伯，对吧？所以神要把她除掉。这个耶户受了膏油以后呢，她马上就套上马车去杀亚哈和耶洗别的儿子。那时候亚哈已经过世了，耶洗别的儿子约兰在做北国以色列的王。可是耶户找到约兰的时候呢，他刚好跟那个南国的王亚哈谢在一起，干脆把你们俩人一块杀掉，他杀掉了南方的王、北方的王哈，然后他又马不停蹄的又跑到那个耶洗别住的地方，把耶洗别杀掉了啊，然后又杀了亚哈的七十个儿子，然后呢又碰到南方王的四十二个兄弟，他也把他们一块杀了，他这个就过了啊，杀人过分了，因为先知告他的时候只是说你去杀亚哈全家，没有说让你杀南方的王还有南方王的四十二个兄弟，啊。诗篇七十六篇十节有这么一节经文，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所以你杀人不能过分。但是到何西阿这个时代呢，耶户已经死掉了，耶罗波安二世他实际上是耶户王朝的第四代王，所以神怎么样才能去讨这个耶户家的罪呢？我给大家看一张表，这个就是耶户王朝的五个王啊，就是从那个太爷，大概是great grandfather 哈，一直下来。神曾经应许这个耶户哈，他说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因为他杀人过分的罪啊。在大家看表上最后一个王是撒加利亚，他做王几个月？
六个月
啊，所以在耶罗波安去世以后，就是他的儿子撒加利亚起来做王，但是只做了六个月，他就去世了啊，他就被下一个王给杀掉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耶户王朝到这儿就结束了啊，前面我们曾经讲过，何西阿书是哪一年写的？主前七百五十五年，对吧？然后这个。撒加利亚是哪一年做王？753年，所以实际上再过片时就是这个意思，再过不到两年啊，这个耶户王朝就会结束了。再看一章四节，他又说不仅要讨耶户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 怎么灭绝呢？就是第五节，我必在以色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这个呢是一个预言，就成就在主前722年啊，亚述就来攻破撒玛利亚，然后北国的民呢就北国就灭亡了。以色列平原呢就在北国的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它又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北国的首都，它又是一个地区的名字啊。北国以色列亡国以后，北国的民呢他们就分散开了，对吧？因为都被掳到亚述，有些被掳到亚述，有些被掳到其他的外邦国家，有些被驱赶到其他的外邦国家。所以一章四节实际上是一个预言，要借着何西阿儿子的名字来表明出来，以色列将来会被分散，神要在以色列平原折断他的弓。以色列这个词呢还有一个含义，就是神栽种，在2章22节的小字里，大家看到了哈，到那儿我们再详细的讲。好，歌篾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她起名叫罗路哈玛。罗路哈玛，罗路哈玛的意思就是不再怜悯，不再怜悯，神现在不再怜悯以色列家了，神对他们的怜悯时间已经够久了，现在神要审判他们了。1章7节，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神要审判北国以色列，但是神呢他要怜悯南国犹大啊，我要使他们得救，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神，对吧？好，为什么神要审判以色列却要怜悯犹大呢？因为大卫之约是给南国的，对吧？上次我们讲过哈，所以神呢，他对犹大实际上是有特别的怜悯。我们刚刚学的创世纪，大家还记得雅各给他12个儿子祝福的时候，他讲到犹大是怎么说的？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所以这个讲的就是犹大他将来会是王的支派，神对犹大会有一个特别的计划。好，这是神会怜悯犹大家。那具体是怎么怜悯呢？具体是怎么怜悯呢？我们知道这个亚述的王后来不是起来一个很强的王吗？叫提格拉比列瑟他722年的时候来攻打北国，很快就攻下了很快就溃不成军，全都一个一个的跑的东一个西一个。然后他到南国呢，他也是所向无敌呀，他很快就把坚固城都一个一个攻下了。但是有一个地方他一直攻不下来，就是耶路撒冷还记得那个圣经里讲那个不是亚述王希拿基利派他手下的人来辱骂这个犹大犹大家就是讲那些非常难听的话想通过攻心的战术来把这个耶路撒冷打下来，因为他一直打不下来嘛然后西西家怎么办呢？他就去神殿里祷告祷告以后神怎么做？差派天使一夜杀了18万5千人一夜把那个亚述营里军队杀掉了18万5千人。那希拿基利一看不对劲儿他就赶紧拔营跑回去了，后来他自己也被杀掉了。所以大家看这场战争是怎么得胜的？就是何西阿书这里讲的，对吧？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神之所以会保护犹大，是因为大卫之约，对吧？按照大卫之约，最后弥赛亚要从大卫家要从犹大支派出我们的神是信实守约的神。这个希拿基利派兵来的时候呢，神就派天使杀了他的军队。到后来南方和北方都亡国了，都被掳了再后来呢，归回的时候主要是犹大支派的人归回了你看那个以斯拉记北国都没有提到有什么人回来所以大家看这个犹大其实就是我们第一课里讲的以色列的余民，还记得有余民和顽民他们其实就是那个余民。大家可以翻一下诗篇78篇里边有一节经文讲到，实际上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我来念67节到68节，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支派，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 这个就是神的心意啊，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了。既然这样讲，那可能有人会认为，你看这个神对南方和北方差别待遇哈，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啊？啊，神其实神对南方好，绝对不是因为南方比北国好到哪里去哈。其实南方也是相当坏的，有些人哈，马拿西，啊，他简直是坏事做尽哈，他比北方那些王更糟糕，他在圣殿里边筑坛拜偶像啊。还让他自己的儿女惊火，就把他儿女烧掉献给那个巴利，他行邪术交鬼，好，各种坏事他都做尽了。可是神呢，他仍然怜悯犹大家。大家想想，如果今天神公平地待我们，我们会在哪里？我们不会坐在这里，好。所以呢，神拣选这个人不拣选那个人，真的不是因为这个人比那个人好多少啊，罗马书里有一些经文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啊，他有这个主权，他有这个主权。啊，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啊，他可以这样做。所以神的拣选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一件隐秘的事。啊，像申命记29章29节讲的哈。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那么什么才是明显的事呢？因信称义、重生，成圣、走重圣的道路，这些都是明显的事情啊。我们只要安息在这里面就可以了，对不对？好，接着再看下面的经文。1章8节，割灭给罗路花马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就是非我民的意思，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罗阿米，非我民，啊，神现在要审判北国以色列了，对他们不再有怜悯，也不再看他们为神的子民了。神呢，要暂时放弃北方，让他灭亡，让他亡国，哈。其实神这样做是不得已的，对不对？神的本意是要让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对吧？整个国家都成为，神立约的时候哈，是整个以色列都是他的子民，在西乃山下，对吧？如今你们，我念一下出埃及记19章5到6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上次我们讲过哈，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好好听我的话啊，遵行我的命令，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就是我的子民，我们之间就可以维持这个立约的关系。可是立约之后呢，以色列人他们一直都没有守这个约啊，尤其是北方，南北一分裂就开始拜金牛犊，他们还说这个金牛犊就是耶和华，啊，他们好像是在拜耶和华，对吧？但是十诫里不是讲了吗？对吧？不可以做什么偶像，不可以做任何形象啊，不可以跪拜那些像啊，因为我不是任何形象可以取代的，对吧？所以呢，他们实质上还是在拜偶像。神呢就一直差先知来让他们悔改，不光有何西阿、阿摩斯，还有以利亚、以利沙，都是北国的先知，对吧？不断的让他们悔改，可是他们一直就不悔改，啊，所以现在时间到了，啊，罗阿米，你们现在不是我民了。好，大家看啊，这个何西阿三个孩子的名字都是照神的意思取的，对不对？啊，何西阿他不光自己去侍奉神，他还带领他的儿女来侍奉，啊，这三个孩子长大以后可能会问这个何西阿哈，这个为什么给我爸爸为什么给我起这么奇怪的名字哈？何西阿就可以借这个机会让他的孩子，帮助他的孩子来认识神，对吧？他可以这样说：你不用怕别的小孩嘲笑你啊，你一生都背负这个名字，你是为神背负的，对吧？因为这个名字啊，别人一叫你这个名字，你就成为传神信息的人，对不对？啊。让你周围的以色列人一喊你的名字，他们就想到自己目前的光景啊，是被神分散了，是不蒙神怜悯的，也不再是神的子民啊。所以借这个呢，就来鼓励呼召他们悔改。其实这个是很荣耀的职分，对不对？但是要让这样的事情成就在他儿女的身上， 何西阿自己首先他得顺服神的命令，啊，允许神的把神的名字用在他的儿女身上，他顺服了，他的儿女才会跟进。愿我们恩信的弟兄姊妹也能像何西阿这样，啊，不但自己顺服，还带领自己的儿女来一同来侍奉神。好，第二段一章二到九节就是定罪和审判的信息。用何西阿三个孩子的名字来代表神分散，啊，神耶斯列，神分散，罗路哈马不蒙怜悯，罗阿米非我民。好，那第三小段一章十节到二章一节是复兴的信息，复兴的信息。一章十节，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然而转折语，对吧？将来你们人数会像海沙那么多。大家看到这句话就想到哪个约？亚伯拉罕之约，啊，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啊，好。那上面在第九节里神都已经说了非我民，啊，但是这个是暂时的，神只是暂时的把以色列放在一边，啊，今天是上次我们曾经讲过，今天是谁在做神的祭司，啊，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呢？
我们
教会，对对，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对吧？现在神暂时把以色列摆在一边，啊，把福气都给了我们教会。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罗马书里就告诉我们了，啊，罗马书十一章十一节，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啊，要激动他们发愤。大家看到没有，神的作为，啊，很奇妙的，他是救恩临到外邦人，是要用教会来激励以色列人发愤，啊，从让以色列看到，啊，这些外邦人原来都是他们吃猪肉的，不洁净的，啊，没受割礼的，我们看不起的，啊，怎么他们反而倒从神蒙福了，对吧？他们就会思考一下。当初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时候，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哈，这个摩西把牛，他弄杀了一头牛，对吧？把这个血一半撒在祭坛上，一半呢撒在百姓的身上，啊，代表神是立约的甲方，然后以色列百姓就是乙方，对吧？撒在百姓之前，撒在百姓身上之前呢，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就把这个摩西律法整卷约书都念给百姓听，啊，念给百姓听以后，百姓有什么回应？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啊，他们表现真的很好，那个时候，啊，他们等于做出了一个承诺，对不对，啊，这个他把，然后摩西一看，啊，他们都承诺了，他就把血洒在百姓身上，啊，然后摩西就跟百姓说，你看这个是立约的血，啊，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哦，所以立约是有凭据的，对吧，哦，立约的根基呢就是摩西律法，对不对，哦，根据摩西律法立了这个摩西之约，所以神跟以色列的百姓的关系呢，从那时开始起就要受这个约的制约和限制。可是以色列人怎么样呢？立了这个约以后，他们就不断地打破这个约，哦，他们去拜偶像，行淫乱，社会也不公，哦，这样看起来好像是神失败了，是不是？他拣选的人好，怎么是这个样子，对吧？周围的国家对他们怎么看？从以色列身上真的看不出神的圣洁和公义，是不是？哦，看起来好像是神失败了，但是我们的神呢，他永远也不会失败，哦，他们守不了摩西之约，就是旧约，神怎么办呢？另立新约，另立新约，请大家翻一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这很好记哈，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日子将到，我要与犹大家和以色列家另立新约，哦，三十一章三十三节，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将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好，既然当初写在石板上的那个约他们守不住，那怎么办？给你们写在心上，哦，把他们都重生了，哦，这样他们就能守住这个约了，对吧，哦，这个呢就是新约，神呢他主动的要赦免他们的罪， 改变他们的生命，重生他们，这样他们就能够自动自觉的守律法了。所以呢，大家看哈，这个新约跟旧约一样，也是神给以色列民的，对不对？以色列人他们只要一天不重生，这个新约可以说就没有完全应验，对不对？我们教会，我们并不是神直接立约的对象，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暂时跌倒了，所以神就让福气临到外邦人。但是最后呢，还是要回到以色列，新约的应许最后也要回到以色列，对吧？罗马书9章到11章就是在讲这件事情。所以有人说这个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神已经弃绝以色列民不管他们了，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不合圣经的。神不会弃绝他的选民，神当然也不会弃绝教会，神立的约最后一定会完全的彻底的成就，不光在我们这些外邦人身上，也在他的选民以色列身上。所以何西阿书1章10节讲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就是神的应许，就是复兴的信息。大家看哈，2章1节也是这个意思，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既然罗阿米是非我民的意思，阿米就是我民的意思，对吧？罗路哈马是不蒙怜悯，那路哈马就是蒙怜悯，也就是说神应许要复兴他们。再看1章11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然后下面2章1节，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马。从这节里呢，我们就看出几件事儿，这是复兴的信息。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首先以前这个以色列南北国是分裂的，对吧？但是将来神复兴以色列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会从世界各地的被掳之地，一同归回到以色列地。到那个时候南北会统一，成为一个国家，他们会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这个首领是谁呢？就是弥赛亚，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来主耶稣从天上回来的时候，以色列他们会全家得救，对吧？罗马书里讲的，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现在不承认的，将来他们会承认，是他们的首领，是他们唯一的首领。从这地上去，大家看小字是从被掳之地上来，对吧？这不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了吗？讲的就是将来主耶稣他再来的时候，他会招聚选民，从四面八方把他们都招聚回到以色列地。启示录19章哈，不是讲主耶稣从天上骑白马下来，对吧？他要打败一切的仇敌，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哈。那个利剑不是就是我们人用的剑，对吧？他就是神的话，对，神的话没错。神不需要用人造的武器啊，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好，他用利剑来击杀列国。那既然击杀列国，就会死很多的人啊。这个就是哈米吉多顿大战。哈就是山，米吉多是一个地方，对吧？这个地方其实就在耶斯列平原，前面不是一直在讲耶斯列平原吗？就在耶斯列平原。所以呢，耶斯列不仅是神分散，也是神栽种啊。所以这个地方说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神要在耶斯列这个地方重新栽种以色列民啊，他们就会一直住在那个地方啊，再次成为神的选民，然后也不会再被任何外邦国家把他们给赶散了，再次成为蒙怜悯的。好，神复兴以色列呢，是因为有亚伯拉罕之约。好，从这段经文里呢，我们学到3件事情，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好，首先，神永远不会放弃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是他立约的子民。神是会管教的，这是肯定的，但是神的爱呢不会改变啊。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让何西阿去放弃去娶一个淫妇啊，是要表达啊，虽然以色列像淫妇那样拜偶像啊，行奸淫呐，但是神还是爱他们，神的爱是不改变的，就像何西阿爱他的妻子一样。所以第一点就是神不会放弃以色列。第二点呢，神 不仅仅是一位慈爱的神，他也是公义的，哦，他也是公义的神。以色列他犯淫乱哈，他有这样各种各样的堕落败坏悖逆，所以呢，神就暂时让以色列王国被掳，好，这个就彰显出神公义的一面。第三件事情我们学到，就是神虽然会审判以色列，但神会连续一批余民，就是犹大家，对吧？将来神会拯救他们，复兴他们，帮助他们打败仇敌，啊，他们会重新回到神的怀抱。好，大家看哈，好像转了一大圈，是不是？神好像大费周章让他们被掳亡国，然后又把他们带回来。为什么会这样做呢？神这样做呢，是为了让他们学功课，让他们学功课，要训练他们。哦，你好像不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呢，他们就学不到这样的功课。哦，对以色列人来说哈，神就要他们要真正认识耶和华。好，要让他们认识到，既然你是立约的子民，对吧？那你就应该行事为人就应该显出该有的样子，对吧？你单单属耶和华的，你就不应该去拜偶像，不能有各种各样的堕落和败坏。就让他们在被掳和亡国的这段时间里学到这个功课。我们在以斯拉记里看到哈，他们有些人确实是学到了。好，对我们外邦人来说呢，这个又是神极大的恩典，对吧？因为以色列人跌倒了，所以呢，救恩就临到我们外邦人啊，我们得到宝贵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好，那又有人说啊，这个是不是神后悔了哈？他临时改变了计划，一看他拣选的人怎么是这么糟糕的哈？他他很吃惊，对吧？看到以色列人这么悖逆，他很吃惊，这样想，对不对？神不会吃惊哈，神永远不会吃惊，他不在时间里，他是全知全能的啊 ，nothing surprises him 啊，他当初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早就知道他们是那个德行，啊，但是他还是拣选了他们啊，他们不听神的话，先知反复劝诫还是不听，神就暂时把他们放在一边，来拯救我们这些外邦人，建立教会，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教会先被提。以色列人在地上经历七年大灾难，大家还记得我们讲的但以理书里那些经文，对吧？是为了要打破圣民的权力，打破他们的骄傲，让他们看到这个他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就是弥赛亚，然后最后他们也全家得救。所以大家看，神最后把所有人都救了，他要救的人他都救了。所以神他其实只有一个计划，就是要救更多的人，不管是外邦人还是以色列人。好，下面来看这个第一部分的第二大段。第一部分第二大段，妻子的不忠与复合，这个呢又可以分成两个小段啊。2章2节到13节是审判的信息，然后2章14节到3章5节是复兴的信息。好，2章2节，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银泰。这里的母亲是什么呢？刚一看好像是在讲何西阿的妻子，但实际上是在讲以色列。大家因为大家再往后看，你看2章2节到2章10节好像是在讲一个淫妇，对吧？但是到2章11节你看到没有，他是在讲以色列，因为这个月数节期安息日一切的大会，只有以色列人才有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呢，你们就是以色列百姓，这个2章2节的你们，我呢就是神，所以整段话呢都是神对以色列在讲话，在讲你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你的丈夫，虽然立了约，但是现在我不要你了，因为你在行淫，在拜那个金牛犊，神呢暂时要审判他们。2章3节。免得我剥他的衣服，使他赤体，与才生的时候一样，使他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何西阿在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北国当时情况怎么样？很强盛的哈，其实他们社会很发达，很兴旺的。但是神说，我要把这些都给你拿掉，让你像旷野一样赤身露体。为什么呢？第4节， 我必不怜悯他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二章五节，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油酒都是他们给的。所以大家看哈，为什么他们行淫呢？是因为他们观念上的认识上的错误。以色列百姓认为自己现在这么强大这么丰盛都是他们那个偶像巴利给的，多么可恶哈！是偶像给的，他这认识完全错了。好比今天一个丈夫辛辛苦苦赚钱拿给妻子哈，妻子反而说是那个第三者给的，要是你会怎么做？收回了，不给他了，给他越多他越感谢那个第三者。所以这就是下面两节说的，二章六节，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筑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就是让他去回想从前神对他有多好，对吧？好使他悔改。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初九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也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麻夺回来。所以大家看哈，到了丰收的时候，五谷和新酒神都收回来，遮体的羊毛和衣服也都收回来，他就变成赤身露体。然后二章十节，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我也必使他的宴乐节期月数安息日，并他的一切大会都止息了。到了节期他们也无法庆祝了，对吧？因为那些东西全都没了。十二节，我也必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就是他说这是我所爱的给我为赏赐的，我必使这些树变为荒林，为田野的走兽所吃。葡萄树无花果树都给他毁掉。其实大家想一想哈，这个北国以色列人他们都被亚述掳去了，对吧？都掳到外邦国家，他们原来的田园就肯定荒芜了，对吧？走兽就慢慢的越来越多，都把那些东西都吃掉了。二章十三节，我必追讨他素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那是他佩戴耳环和别样的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追讨他给朱巴利烧香的罪，神这样做是公平的，对不对呀？应用到我们今天，神也给我们很多东西，是不是？我们今天住在世界上可以说是最富有的地区之一，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些东西都是神给的，还是我们认为是我们凭自己的聪明才干得到的？罗马书里有这样一节经文，他说当人不感谢神不荣耀神的时候，他的心地就昏暗了，是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所以人把自己抬高，实际上就是把自己当成偶像来拜。所以二章二到十三节这段是审判的信息，下面呢就是复兴的信息。神审判他们，怕他们受不了，所以又赐给他们盼望和安慰。先知书里就常常出现这种审判和复兴的信息的交错出现，其实它就反映了神公义和慈爱的属性，对吧？神是既有公义也有慈爱。好，二章十四节到三章五节，第三章我们今天讲完，只能把第二章讲完。复兴的信息，二章十四节，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这节呢就一下跳到将来七年大灾难的末尾。还记得七年大灾难，以色列人后三年半他们会逃到什么地方？逃到旷野。还记得启示录十二章里不是有一个生男孩子的妇人，对吧？他就是代表以色列民族哈。我就来念启示录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 还记得一载、二载、半载的含义哈，就是后三年半的意思。以色列人他们被偶像引诱离开了神，但是将来呢，神会把他劝导回来，就是这节经文里讲的哈，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十五节，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亚哥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生，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他从那里出来，就是从旷野回到以色列地啊。然后这个呢，就是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啊。我先讲这个亚哥谷啊，亚哥谷，亚哥谷呢是跟亚干有关。在我们刚培林会讲的约书亚记哈，不是讲到有一个亚干哈，他娶了当灭的物，以色列人攻下爱城的时候，他娶了当灭的物。亚干的原意呢是麻烦哦 ，trouble。那亚哥谷呢就是 the valley of trouble， 麻烦谷。本来是麻烦谷，但是将来呢，神要复兴他们，要把这个地方变成指望的门。我们的神就有这样的能力，他把麻烦谷变成指望门。然后以色列人会怎么回应呢？他必在那里应生，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大家看到没有，神他在回忆以前的美好光景，有没有？好，就是以色列人刚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神带以色列人过红海，然后让法老的军兵都淹死在红海里。摩西当时还做了一首颂歌，对吧？然后歌颂耶和华，出埃及记十五章里啊。然后米利暗怎么样？拿着手鼓跳舞，然后众妇女都跟着他一块跳啊。米利暗还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所以呢，将来以色列他们又会像刚出埃及的时候那样啊。神一说什么，他们马上就有回应。来赞美神。现在以色列就是走迷了路啊，神讲话他们都不听啊，将来神要把他引导回来，他就又回到从前那个美好的光景。二章十六节，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伊斯，不再称呼我巴利。伊斯就是我夫的意思，好，巴利就是我主的意思。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在拜巴利，特别是北国，对吧？”但是神呢，将来会让他们使他们离弃巴力，归向神，然后他们跟神的关系也就不一样了。主人跟仆人那个关系是不如丈夫和妻子那个关系密切，对吧？还是丈夫和妻子关系密切啊？所以将来以色列百姓会跟神的关系就像丈夫和妻子那样关系密切啊。二章十七节，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朱巴力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二章十八节，当那日你必为我的民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几师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就像屏幕上这个图里画的哈，可惜不太清楚。好，二章十九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在新约里，曾经启示录里讲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对对对，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对心腹这个概念一点都不陌生，大家看到没有？何西阿书里就开始这样讲了，对吧？他跟神跟他的子民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所以神就要求这个妻子忠于丈夫啊，这样是合理的，对吧？不要去拜偶像。二章二十节，耶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前面讲到哈，神要跟这个田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立约，立什么约呢？其实就是要让他们不伤害这个以色列百姓啊，不伤害百姓。神当初造这个走兽和田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还有昆虫，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亚当来管理他们，对不对？创世纪里，然后后来大洪水以后呢，这些东西又成为可以做食物了啊。将来呢，这些东西都要来 再重新来服侍人啊，不像现在这样哈，我们见到一个狮子要赶紧跑啊，将来他们不再咬人哈，不再吞吃人，他们又可以成为服侍人的啊，所以神跟他们立约就是这个意思，让他们不要再伤害百姓，又能达到服侍人的目的。其实在千禧年我们曾经讲千禧年哈，讲到以赛亚书65章不是有一些经文吗，小孩子可以放在毁蛇的洞口啊，就跟这个是一个意思。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要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当做他的聘礼来聘以色列归他为妻，啊，这个意思。然后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以色列今天他们也算是认识耶和华了，对不对？我以前试图跟我的犹太同事传福音哈，他有点看不起我哈，意思是说你知道这些才哪到哪哈，我才是真正认识神的。但是很可惜，他那个认识只是怎么说知识上的认识哈，他没有真正认识耶和华，他对神没有任何经历，他也没有被神重生。以色列的历史大家看，真的很艰辛，对吧？南国北国都亡国被掳，死了很多人，遭受这么多的苦难，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不是真的认识耶和华，但是将来呢，他们会真的认识耶和华，因为我们的神是立约的神，对吧？他把以色列是看成他立约的子民，将来以色列呢，他们会真正明白过来。好，再看2章21节，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以色列民。大家看那个小字儿哈，这个就是以色列的第二个含义，神栽种，神栽种啊。然后到最后，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求什么，神都会给他们。向地求丰收，向天求下雨，神都会给。啊，神必应允以色列民。以色列是神栽种的意思，那我们就做一个替换练习，就变成这些必应允神栽种之民，对吧？哦，然后23节，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好，又回到那个立约的语言，对吧？你是我的神，我是你的民，最后他们都会回归啊，回到神的怀抱，真的成为神的子民。神会把他们栽种在应许之地啊，再也不会有人来打散他们。千禧年国度这些都要成就啊，这就是神给以色列民的盼望。虽然惩罚他们，但是告诉他们不要失去盼望啊，以后肯定会复兴你们。最后我就写了几个复习题啊，希望能帮助大家巩固我们今天学到的。我们就简短做一个祷告。然后那个黄丽要给大家发礼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你的智慧真是何等的高深，不但让以色列人得益处，也让我们这些外邦人得到宝贵的救恩。主啊，我们真的谢谢您，因为我们知道一旦是属于你的子民，你就永远不会放弃。我们会受到管教，但是你的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所以我们一旦跌倒，我们还是有信心爬起来。因为你的恩手会扶持我们，就像你当初扶持以色列一样。我们感谢赞美您。愿我们把我们今天所学到的记在我们心里，我们一直跟随您，与您同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